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党媒称，中国不可能屈服于美国的强权，最终将打败美国的贸易讹诈。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星期在美国之音直播节目上被警方抓走，至今下落不明。数以千计的 P2P 投资人前往北京维稳，前往北京维权遭当局维稳。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孙文广事件令人发指，被封口的社会充满戾气。首先我们来播报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正在以各种方式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对华贸易行动做出反应。官媒在谴责川普扩大关税范围的同时，也在试图安抚市场，流露出北京对关税之战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担忧。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称，川普政府一边加征关税，一边又提出谈判，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来欺负中国，做出单边贸易让步。社论还说，中国最终将打败美国的贸易讹诈，中国也不可能屈服于美国的强权。不过，也有中国高级官员最近表示担心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会导致国有企业破产。与此同时，中国官员也在试图安抚市场和国内民众，称美国的贸易举动影响不大。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黄立斌最近表示，国内工业产出没有受到任何重大影响。凯投宏观在其最新报告中表示，鉴于过去十年中国债务水平迅速上升，中资银行面临严重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否认有可能出现金融不稳定是天真的。美国海军一位上将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军舰在北大西洋海域巡航，俄罗斯潜艇呢也正在以冷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速度在同一水域巡航。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称，中国在北大西洋的军事存在是一个新动态。他说，仅仅在五年前，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情景。理查森认为，中国海军是一个全球性的海军，既准备而且有能力按照北京的意志在世界任何地方行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海军威胁方面，他们当然是我们并驾齐驱的竞争者。不过，中国在美国东海岸附近的行动或许不像在大西洋海面下潜伏的俄罗斯潜艇那么具有威胁性。从北美到欧洲的北约盟国对俄罗斯潜艇在北大西洋活动增加越来越表示担忧。理查森认为，俄罗斯潜艇活动的频繁比过去25年都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前特首梁振英近日先后表态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讨论香港独立建国等问题。对此，陈浩天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干涉香港的新闻自由。与此同时，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一下午就事件发表声明，中国外交部驻港机构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重新考虑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安排。不过，香港外国记者会表示，活动将按照原计划进行。香港外国记者会事件持续发酵之际，其演讲预告似乎继续有效。8月14号中午，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将就推动香港建立族群认同、民族党被禁运作以及香港独立建国前景等敏感议题发表演讲。北京突发民间投资理财几千名被骗受害者人群体上访的行动，上千人被维稳抓进访民收容所。另一方面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8月1号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候被警方打断，随后呢夫妻双双失联，震撼国际舆论。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不时发生跟民间投资理财有关的群体维权抗议事件，那么今天北京就出现了 P2P理财项目受骗民众大规模集体上访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现场和后续发展情况如何？有哪些值得重要的看点呢？叶冰。
中国 P2P 网贷规模呢已经达到了数万亿元人民币啊。那么最近爆发了倒闭风潮， 有上百家 P2P 平台接连爆雷，中国官方指责 P2P 平台涉嫌非法集资诈骗，不少投资者反映平台爆雷圈钱跑路，而警方不予立案，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受害者认为 P2P 平台获得了金融监管当局颁发的许可，当局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受害者们称，一些平台在官媒上打广告，甚至有官商勾结的嫌疑，而政府呢难辞其咎。今天各地被骗血本无归的投资者到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银监会来维权，那么计划8:30正式开始集体请愿活动。当局呢一大早就部署数千警力，上百辆大巴严阵以待，靠近银监会的二环路、金融街周边街道都停满了警车和大巴。我们在地铁2号线复兴路站的出口，就明显的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除了穿制服的警察、特警，还有一身黑衣、戴着耳机的便衣国保和维稳队员。警察在每个路口设卡盘查来往人员，对金融街上班族也不例外。试图前往银监会维权的投资者呢，被大巴带到访民收容所九敬庄。美国之音今天上午呢，在金融街采访了2名受害者，他们表示，警察3步1岗5步1哨，维权者难以接近预定聚集的地点银监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采访的到的这个2名受害者。
没有任何说法，这个关键是政府没有任何说法，金侦办在忽悠我们，警察在镇压我们。
我们知道的一个，我们一个安徽的这个同事，被他们地方驻京办，这个应该是地方驻京办的，把他弄走了。
就你们把我们去了是底层老百姓，然后把我们收割走了。我觉得这样子以后谁相信政府？真的没人相信了。
目前这2位受访者都被送到了九敬庄。吴先生呢，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介绍说，九敬庄呢，已经有几千人等待遣返啊。他是后来这个通过微信跟我们联系的，是这样的说的啊。那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倡互联网金融，不过近几年呢，各种互联网理财金融产品是麻烦不断。泛亚还有易租宝等等的这样的事件呢，是爆发已经数年了。受害者的损失不但没有挽回，反而成了这个当局的维稳对象。这次投资者集体维权，当局已经显然提前取得了情报，延续了一贯的维权做法。那么一些维权者在北京入住宾馆，登记身份证以后就被维稳人员带走，有的呢在火车上就被拦截，还有警察提前上门，要求维权者写保证书，保证8月6号不去北京。尽管各地 P2P 受害者多次进京维权，那么这次当局啊是高度的戒备，相当罕见。那么我们知道，退伍军人进京上访也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退伍军人多呢数是对现在的这个体制抱有期待，而不少 P2P 受害者呢则表示政府不作为，丧失了公信力。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孙文广事件。上个星期三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接受我电话连线采访呢，批评习近平撒币外交这样一个这个政策。直播期间呢，能听到他家里闯进警察将他发言打断，随后失联。那么你到济南跟踪报道了这个事件，最新的情况是如何的？中国官方如何处理他们呢？叶冰，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孙文广先生从家中啊接受美国之音直播的采访，显然是被警察打断。那么之后呢，老两口就被带到济南的燕子山庄，在那里呢被软禁了2天啊，随后呢就被匆匆的转移，目前下落不明。据他的邻居透露，每当孙文广被关进宾馆，公安人员每天呢还都到他的楼下报箱去拿报纸给孙教授看。我们昨天上午在燕子山庄 二号楼地下一层007房间，这就是据我们了解，孙文广先生曾经被软禁的那个房间。我们到那儿去探访的时候发现呢，公安局包的两个房间，005和007两个房间，周六呢退了房，而孙文广先生和夫人是周五被转移出去的。一名服务员说，周六早晨6-7点钟上班的时候，房间就没人了。周六，有人回来收拾东西退房。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这个服务员，跟我们记者的对话。
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对面的那个房客，他们走了吗？
对面的，
对面就是这个007的这个。
007走了，退了，
他们
退了，走了。007他不是干完了吗？
007。
他们之前的那个房客走了。
他们之前公安局的
啊，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好
昨天。
前天是
吧？前天就走了，昨天来收拾收拾东西。
前天就走了。
哎，昨天退的房。
哦。
你不是说公安局那伙吗？
嗯。
嗯，我以为你找他们呢。
他们两个房间是吧？
哎，两个房间退房了。
那退房，好好，那我们走了。
行，
好，谢谢你啊。
好，
谢谢，
谢谢，
嗯。
记者在济南的期间呢，多次前往孙文广家敲门，无人回应。楼道走廊呢是酷热难挨，这个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那么对于常年在孙文广家门口看守的国保人员来说呢，可能是一大考验啊。当局紧急转移改严的知识分子孙文广与媒体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去年7月，刘晓波在沈阳住院期间也是下落不明。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济南和沈阳当局的做法是如出一辙啊。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一位济南当地的跟孙文广先生很熟的知情者，也是维权人士。他告诉记者，美国之音独家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就是上个星期四啊，那么很多国际媒体也纷纷打电话向这位知情者了解情况。他说，美国之音相关报道在维权微信群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关于孙文广的帖子和外媒报道很快就遭到了封杀。
嗯，
关于孙文广为何被匆匆转移，这位知情者认为，孙文广软禁在燕子山庄的事实已经走漏风声，当局呢担心出事儿，才转移到其他地方。他还提出另一种可能啊，就是孙文广先生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情况，而不得不送医治疗。因为呢，今年3月他说啊，两会期间和64的敏感期，84岁高龄的孙教授都曾因得病住院治疗。当时呢是他夫人韩大夫提出来的。至于中国官方的反应呢，济南山东大学和济南的公安国保都没有回答我们的提问。美国之音今天致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一位工作人员称，VOA 关于孙文广的问题已经交由新闻司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但是这几天外国记者处没有联系我们。记者表示呢，仍然需要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评论答复。那么这位工作人员说，再向领导汇报记者提出的要求。那么随后记者联系外国记者处负责对这个对接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的官员，要求说明孙文广的目前状况。他说呢，外交部还在了解情况中，目前没有信息。这位外交部官员还表示，有进一步情况会跟我们联系。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孙文广事件令人发指，被封口的社会充满戾气。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星期在自己家中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直播期间呢，警方破门而入，阻断了孙教授的发言，并将他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山东警方的行为引起海内外舆论震动，国际媒体纷纷以各种形式报道这一事件。美国议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放人，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中共当局变本加厉打压人民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及网友们更是一边倒地谴责中共，声援孙文广。那么观察人士指出，一个言论阻塞、没有出气口的社会必然上下充满戾气，反过来将导致执政者陷入治理危机。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上个星期三呢，就在我们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这个直播节目上，山东退休教授孙文广被破门而入的山东警察带走。当时的节目直播的聊天室里群情激愤，众多网友啊真是义愤填膺。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这件事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啊，它而且不只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山东的警察既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搜查证，破门而入，必然闯入民宅就把人给抓走。那么这也是对正当程序的粗暴践踏。当然这件事看起来是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但是由于通过直播，那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南海应该也看到了，可是直到今天，那么都没有对这件事有任何的纠正，甚至连交代都没有一句。那可见呢，这件事情是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认可的。因此它反映的问题不是个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中共当局的问题。应该说呢，自从1978年啊，所谓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在有些，尤其是在80年代，在有些方面，比如在这个言论的开放度上啊，在这个法治方面呢，还是有些进步。那么到了这个江湖时代的有些情况，还不至于那么差啊。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这件事就表明，过去一度取得的那些进步，现在真是荡然无存。今天中国的这个情况，对言论的这种压制、这种敌视，以及中国政府在做这些事情上那种胆大妄为、那种肆无忌惮，那是远远超过了过去。我想这件事也是不但给我们、给这个中国人，也是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孙文广事件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就是国际矛盾和国内矛盾，这个全都激化。在这种激化的背景下呢，可能当局的这种冷战思维就重新回来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前，这个听美国之音那就是偷听敌台罪。现在这种吧，就是对言论和这个收听的这种打压，其实也是一种冷战思维，就是把事先就把这个在媒体上或者在西方媒体上发言的人，或者收听或者是。打电话接待等等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入罪。所以这个在第一时间，我得到这个看到这段视频的第一时间， 我就在推特上发言，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强烈的抗议。
嗯，
因为这个事情，他是公然的在国际媒体面前践踏35条，侵犯这个孙文广教授的人身自由和这个言论自由。所以这个作为美国之音的在国内的嘉宾，我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关切。
嗯
啊，那么而且孙教授被抓的第二天一早，这个有司也给我打电话要找我谈，那么这个后来就来了，这个上门。一般来讲，那个上门来找你，那一定是有紧急情况，所以他跟平常那个请喝茶那种还不一样。
嗯，
那么主要也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形势，到9月5号之前，你不可以再发表这种妄议啊，或者是妄议中央，或者是甚至指名道姓的这种言论。那么这个我也听出来，就是现在呢，从那个现在开始，他们就不能休息了，
嗯，
一直要大概要到那个时候，这说明呢，显然是有相关的指令，啊，这个指令呢，可能跟这个正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所以我也开玩笑说，我说我想到北戴河去避暑，啊，但是这种以往啊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他们这个高度紧张的时候，就会来这个直截了当的找你，然后提出一些个要求，啊，那比如说这个在今年就是高层公布这个修宪方案之前，哎，突然找我，然后非常严厉的。这个跟我谈，甚至说，啊，你要是这个从现在起你就不能发言，你如果发言，那就得考虑换个地方。
嗯，
那我是说呢，我注意到你们对我的要求，但是我的言论自由。
嗯，
那么这个是受宪法保护的，所以我不能保证我不发言，我只能就是承诺，我注意到了你们的。对我的这个要求，但是后来我还是发言了，但是到布这个宪法修宪方案的那天，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但是一个电话也收不到，全部都屏蔽掉。
嗯，
所以我想一定是有这个相当严厉的指令在后面，或者说在此前就已经发出。所以才会有如此严重的一种，紧张的这么一种事态出现。要照这个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之音的嘉宾是越来越难做了。孙文广这个事件一出呢，确实是唇亡齿寒。
嗯，
国内人人自危，这种情况，可能人家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嗯，好的。张先生在中国国内，请您多保重。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啊，是网友的这个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啊，我给大家读一下。首先是沈小二，他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向美国学学呢？太好面子的国度，重面子轻里子，不能有不同意见，用所谓的维稳来打倒一批民主改革人士，这是国家之悲哀。”黎明将至。没有一种呐喊被认为是低微的，没有一种抵抗被认为是无力的。沉默的时代总得有人呐喊，黑暗的时代一样会有微光的闪耀。有人用文字表现反抗和不服，有人用声音表现反抗和不屈。一个时代的改变是来自一群人的改变，一群人的改变就会带来无数人的改变。为孙文广呐喊，为我们自己呐喊，也是为一个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呐喊。乔哲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这是二战前德意日的国情。中国在习近平李交代的带领下正在重走德日意的老路，这很危险。 Seven in Clock 他说，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政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只有维护而不是侵害民众权益的政府才合法。 Speed good。 他说，我是40多岁的台湾人，我第一次看到我们以前白色恐怖，我们的台湾为了民主牺牲了好多前辈，换来了今天的自由，愿中国人也能走出民主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就别学了，因为他们都是被改革的人。这个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这个孙教授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一个打压，那么孙教授他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个被当局如此惧怕呢？胡先生，您大概很了解这个问题，请您来先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好吗？
我和孙教授没见过面，但是神交已久。200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就是《狱中上书中共中央》，当时我看了之后是拍案叫绝，这本书真是本奇书，孙教授奇人，真是个奇人。说来呢，孙教授年龄已经很大了，他是1934年生，今年都84岁了。早在文革之前，就因为思想右倾，经常遭到批判，在文革中呢也多次受批判被监禁，以至于后来一直坐了7年多的牢。那么，他在牢中呢，当然也没有停止他的思考，也是坚持写作。但是在中国的监狱中间是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写了之后肯定会给你没收。那么孙文广当时就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就以给中共中央上书的名义，把他的感受、把他的想法、把他的观点给写下来，这样子呢，再交给狱方，狱方当然不一定会把这些文章转交给中共当局，但是至少他不会把他的轻易的销毁，而会把他给他保留下来。所以到了后来，孙教授平反那个出狱之后，通过种种努力，又把他这些当年写作东西呢找回来了，所以就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你看了这本书，你会非常佩服。因为当年做的是关在监狱里啊，又没有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又没有人可以交流，可是他居然对天下大事这么了若指掌，提出的很多见解是非常精辟。比如他在书里就提出要求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宪法里去掉，要求专政这个词从党章从宪法里去掉，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这个多党制，主张多党制等等。另外还对邓小平担任这个军委主席，他这个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见解，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监狱之外，在体制外有这么精深的见解的人，那都是不多见的。何况在监狱之内啊，而且这当然后来他出狱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原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嘛，那个后来留校任教。那等他平反出后，又回到山东大学。在1988年。他就用竞选的方式就成为山东大学工会的副主席。八九民运的时候呢，他也发表公开信支持八九民运。八九民运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没有停止过写作，没有停止过抗争。他曾经两次，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2011年，两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就是参加这个区人民代表的竞选。当然由于当时那个大气候，当时的压制，选举固然没有成功，但他做了两次这么很了不起的尝试。另外还把这个在2009年他清明节的时候，他这个去参加悼念赵紫阳的活动，被一些身份不明的暴徒，那显然是当局所指派的人，殴打致伤，有4根肋骨都被打断了，头也破了，那显然是当局用这种黑社会的方式对他的威胁。可是我们看到呢，孙文广教授呢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在此后依然在每一次事件中都站在第一线，包括08宪章，他也是第一批签署人，他现在呢也是参加那个独立中文是那个独立中文笔会，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他也获得过很多奖。你刚看现在独立中文笔会，那孙文广文集中就收集了他1700多篇文章，还有几本书稿，这个点击量呢超过1000多万，所以他各方面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他虽然年事这么高，而且也是原来也是个教授的身份，但是他和些草根的民众啊，和些年轻人呢，一直都是这个合作的非常好，另外呢，他还很难得的一点，也 还是很不容易的点的，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啊，他不但是能够和这艺人士和维权人士和这些方面能够有种很好的合作，得到大家的敬重。你看这次他出了事之后，那个记者跑去采访，连他的左邻右舍都对他起口称赞。嗯，肯定这个人这个为人啊，当然他由于他长期这个他做这些事情呢，当局一直对他非常记恨。你看，包括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2009年那次对他的那次那个黑社会的这种那个殴打啊，另外呢，就是今年那他所在的山东大学把他的这个退休金几乎给砍掉了一半。嗯，那么。孙教授，我觉得他难得作为以这么大的年纪，现在都84岁了，他头脑之清醒，见解之深刻，而包括他身体的健康，他那种活力的充沛，我觉得真是让人这个叹为观止。也因为他有这么长的时期坚持这样子的这种抗争，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当局这个对他才这么的记恨。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会受到当局打压的一个。原因。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对不起，相信呢您看过孙教授接受我采访的这个音频和视频的这个材料了。您觉得孙教授他有什么过激言论吗？致使中共当局不得不阻断他接受我的采访呢？
我听到的这个言论来看啊，我并没有感到孙教授的言论有什么过激。它是一种这个陈词，就是属于正常表达。但是为什么他这个采访会被阻断？我觉得矛盾的激化可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就是说在采访之前很早就开始了。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回顾了这个孙文广教授的。他的这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啊，他是一个不但是一个言者，他也是一个行者。
嗯，
这点呢，我就做不到啊。这个他是实际参与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和维权活动的。那像我这种呢，就是说自从做了柜台的嘉宾以后啊，这几年。我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我也很少参加什么联署，除了上一次这个，北京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这一次以外，我基本上不参与社会活动。
嗯，
那当然这个人各有志了。这个我注意到啊，就是这个矛盾激化呢，孙文广教授当时还说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公安的情况，他说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派了6个公安破了门，把门砸破进来，不准我接受采访。现在我就拿起刀来和他们两个拼命。这个他坚持就是说发表我的看法，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所以这个孙教授也是，实际上是誓死捍卫，就是以死相拼的这种，这种做法，这个是。确实令人钦佩。
嗯，
当然就是说他比较偏好这个上书这个方式，这点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谈到了。那么他这个事情就是可能也是真正这一次他被这个段波被抓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因为7月份他写了一份公开信，而且这个公开信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就是指名道姓，那当然，这个他本来他的这些个言论和行动，本来已经就是当地这个维稳的头号目标了，所以这一次就是居然就采取这种非法入侵住宅的手段，
嗯，
破门而入，然后这个孙教授跟他们是这个菜刀来对峙。最后当然肯定80多岁老翁哪弄得过这个6个公安呢，所以这个他被抓走。
嗯，
所以我们注意就是这些言者哈，或者这些批评者，一般来讲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飞蛾扑火的方式，就是我一次 啊，或者是我就跟你拼个高低，那或者是叫赴汤蹈火也可以，就这种方式很壮烈。第二种方式其实也就是所谓精卫填海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说我能力微小，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来这个衔了木头来填到你，或石头来填到你的海里，但是呢我可能有多次，所以我的经验就是我从来不上书，我只做第三方的点评啊，这也就是我以前谈的，我为什么能坚持数年在柜台还能够有一点这个发言的空间，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各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各有各自的抗争手段。好，下面我们来这个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孙广他主要是反对这个一带一路是吧？一带一路只要成功的话，就能摆脱这个美国，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依赖了呀，就能与美国在经济领域上分庭抗礼了。你反对这个你干嘛呀？而且指名道姓的这个反抗习近平，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你是自讨没趣儿。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山东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孙文广他是物理教授，但是说他来谈一些经济问题，这个是不是恰当了啊？另外，据我了解，这个孙教授可能也是因为股票惨赔以后啊，所以才造孽。所以说呢，现在关键还是要把这个股灾的问题解决啊，打倒这个汉奸公贼特务刘士余啊。因为很多内外交困，如果股灾再不救的话，那像北京今天出的这些跟 P2P 跟金融相关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的话，那这个习主席真是消干忧清了。
好，谢谢唐先生。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什么最大？最大莫过于人心，压不住的永远是人心。我曾经跟习近平谈过历史周期的问题，可是呢，我也没办法。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谢谢天津张先生啊。我们现在呢，还是有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只能选读了。艾特超。他说，集权政体弹压言论的恶果之一，就是造成社会压力无法释放。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政权，都在当局无法压制言论后的迅速民意的海啸中覆灭，而国家也受到巨大冲击。现在看来，中共疯狂压制舆论终将导致大规模社会动荡，中共政权也将随之灭亡。埃德温陈，孙文广先生是中共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例证，请问美国之音，请问美国的亲中派是否会允许这种先例无限适用？今天该先例适用于中国人，明天随着中国军事扩张进一步扩大到一带一路的前沿线国家，逐步削减中国人及其他国家民众的自由，最终威胁到自由世界。清风他说，习近平不是一直在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吗？如此对待一个84岁的长者，你习近平拿什么去复兴中华民族？竹溪续话，他说，习近平执政6年来，不但维稳形势越来越严峻，而且民间言论持续受到打压，在柜台直播中抓走了孙文广先生已经走到了极端，经济下滑造成股市暴跌， P2P 接连暴雷，必将造就更多的群体事件，加上中美贸易战，中国糊涂的应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是1989-1994之后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傅正辉他说，压制孙文广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是中共赤裸裸的践踏人权和言论自由，但从后续报道来看，孙老教授夫妻应该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善待，希望外界不要给太大的压力，以免对孙老教授夫妻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伤害。 GPH 他说，连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上媒体说两句话， 说两句自己的感想都这么害怕，习近平身边的所谓智囊估计也很难有敢说真话的了。这也难怪中美贸易战，习近平的策略可谓是近乎弱智。再接一个电话，上海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喂，
你好，周先生。
那好，
请讲。
那么，喂，
请讲，周先生。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第一个，喂，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强烈声援孙文广教授，并对中共的这种流氓的行径表示愤慨。第二，建议美国之音将那天的视频回放，作为回放，把它放到国际的社交平台上面。你们也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宣传平台作为武器。第三，呼吁张立凡教授先把自己保护好，因为他的长久发声对我们很重要。就这样，再见。
好的，谢谢上海的周先生。有人说呢，这个孙文广事件可能并非偶然，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目前呢，正值中国的多事之秋，当局可能会变本加厉的钳制言论。胡先生，您同意不同意这种看法？孙文广事件是偶发事件呢，还是有它的必然性？
以我看，孙文广事件确实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孙文广先生发表这些言论，做这些事情，不是近来才有的事情，已经好几十年了啊。那么他的言论，那个从性质上讲，今天的言论也比起他原先的言论，也并没有所谓的明显的这个升级的问题。那换言之，他现在所做的事情，过去做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把他抓起来，你现在把他抓起来了，可见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那也就是整个政治大气候是中，不是孙文广个人，而是中共当局方面有了变化，所以才会出这种事情。那么作为孙文广教授，正因为他坚持多年，又是在这个山东这个地方上，那他这个肯定对当局，对地方当局来说，那真是眼中钉。所以那么在这次这个整个中共当局对言论收紧的这个过程中间啊，就把他作为一个这个打击的对象。因为过去证明了他，过去他政地方政委也做过很多这种打击他的事情，包括用黑社会的手段，这个对他这个人身的伤害，那一般换成一般人，那特别那么大年纪了，遭遇这种人身的伤害，恐怕一般他不得不就退下来了。可是孙文广教授呢，依然是这个依然坚持不懈，依然继续坚持，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现在我就正是因为这个地方当局，在大的形势之下，在整个中共在收缩言论这个形势之下，所以把孙文广教授这个才采取如此的这个手段。所以刚才正像一个网友这个听众他谈到的了，我们确实应该把孙文广这次的遭遇让这个更多的人来知道，因为确实这件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面教材，让大家了解今天的中国到了什么状况，也让通过这件事让大家了解。有许许多多像孙文广教授这样的人仍然在坚持发声，我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呢，山东地方当局呢，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打压是一向毫不手软。当年对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打压和当今孙文广的野蛮遭遇都说明了这一点。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这个山东呢，首先它是一个孔孟之乡，应该是礼义之邦，但是现在我们看呢，就是礼崩乐坏，只剩下这种升官发财的欲望。所以该省这个官场的传统啊，第一就是极左，第二就是腐败。那极左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头有一个指令来了，他们就会可能用十倍的这个疯狂去执行，然后呢，来这个表现自己的这个忠诚。那像陈光诚事件，这个我以前也谈到，我说为了看一个盲人，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队伍，每年用上千万的这个维稳经费，这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啊，而且是极左，这个是极左与腐败一身。那当然还不止这些，比如最近的贾一毛的事件，也在山东这个受害 受害者甚多。
嗯，
啊，还有像这个刚刚发生的有一个李宁事件吧，这个女孩子为她的母亲被打死申冤，啊，是这个呼吁了九年，到法院开庭了，啊，亲生女儿还不能进去旁听。这些事情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嗯，
好像也就是这个孙文广事件在山东发生不是偶然的。
嗯，
当然北京也不是说没有破门事件，刚刚我们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为了要查啊，要阻拦这个 P2P 这个金融的受害者，
嗯，
警察就是破门而入啊，这个看这视频我们看到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取决于形势和压力。
嗯，
就形势和压力大的时候，这个做法上就会比较极端。这个我看这个孙广事件后，杨坚立博士在柜台接受采访，他也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一般来讲，异议人士和管他的警察的关系，警察会和异议人士保持一种平衡。
嗯。
和你划定一条线，不要太过分了，咱们维持一定的平衡，你帮我，我也帮你。当然这个分析呢，我认为他还是说到了一些关键的东西。
嗯，
那当然从这个帝都这个地方来看，确实是藏龙卧虎，这个各种人物都有，然后各种的背景也有，啊，然后出的政治事件不出则已，一出就是大的。
嗯，
所以从警方来看，他们也是见多识广，啊，这个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上，可能跟地方上就不太一样。
嗯，
不见得就是拿个金毛当令箭。
嗯，
那当然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具体到这些个受关注的人士，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说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现在其实是宁为牛后，勿为鸡口。当年贺卫方教授说去，要去浙江大学去当法学院院长。
嗯，
我就劝他不要去。我说到了浙江，你就是头号的这个监控对象。但如果在北京，那前头还有好些大佬，个儿比你高，他们顶着这个天，啊，所以可能不会砸到你。后来当然他也没去成，
嗯，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啊，这个事情有各种的错位，持平人跟反对派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啊，它中间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经常被错位，一个是官方错位，他把所有的批评者都打成反对派，
嗯，
第二呢是嘉宾错位，因为柜台有很多嘉宾啊，他们既是反对派，常常又来做持平人。啊，这个呢，他自己可能他已经是这个穿越了的。
嗯。
第三是观众错位，观众错位是什么呢？希望每个嘉宾都是反对派，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观众，所以做美国之音的嘉宾不易。就说受众要是说你不要指出啊中共哪错了，让他们错下去，早点完蛋。这个有的受众就这么对我说。
嗯。
但是有司呢又对我说另一种话，就是你不可以说你我们的错误，尤其不许指名道姓说我们领导，所以你说这个嘉宾到底听谁的？
是的，
所以这个国民性就是如此，只讲立场不讲是非。我呢就是没有立场，要说有一立场就是这个时评人的立场。
嗯，
时评人的立场是什么？就是理中客，就是理性，这个中立客观，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好的，
谢谢。
看来在中国做人难，做一个独立的时评人更难。再来接电话，再来接一轮电话，然后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哎，嘉宾好。
嗯，
中国就是个奇形化的社会，就是在中国只有讲假话，才能生活，才能过得好。讲真话就要受到惩罚。就要付出代价，
嗯，
所以在中国就是要做鬼人，就是要说要变成妖魔化的人，就要
好的，谢谢。
不能做人，真正的那个。 我能做一个真正的敢于直言的人。
好，谢谢湖南袁先生。下一位是王先生，地域不详，王先生。王先生，请抓紧时间。看来王先生线路断了。
你好，主持人好。
好，请讲。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对孙教授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推用国语的一句话，就是“防民之口限于防川”，川因而溃，乡人必多。我觉得国家继续一如既往的执行这些愚民政策、惠民政策，就是由于形式主义，就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行为。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下一位是上海的洪先生，洪先生你好。
我写了死谏习近平，人民币贬值，发放吸烟券的公开性，也没有人来抓我啊。所以说还是有道理没道理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所以孙文广自己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张立凡先生如果要隐退的话，我愿意代劳，让美国之音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做出一些贡献。
好的，
好，谢谢。
上海的唐先生，孙文广事件的这个来得非常突然，非常有戏剧性。当时直播聊天室里啊，来自全球各地的网友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呢留下了难过的泪水啊。那胡先生，请问中共这样做，您认为有助于维护他自身利益吗？
真的，这件事确实非常有戏剧性。当时我看到都感到很惊讶。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一类的事情，中共当局以前就没少做过，但是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而且通过直播，简直是演示给天下人看。这种事毕竟还是很少见的。那过去有一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因为你没有最直接的这个现场的记录，我们要还原真相还很费劲儿。你找出真相来了，很多人还不信。这样倒好，他当着全世界的面演示给大家看。当然，这样反过来证明了这个当局他这种肆无忌惮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么做，他到底是否有利于维护这个自身当局自身的利益？这当然要取决于这个当局怎么样理解他这个自身的利益。那我们知道，不要说从这个西方的从现在的普世价值、言论自由这些标准来看，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观念，那么也显然认为统治者这么做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从自古以来，那中国就有很多这个人就在主张一种这个至少一种开放的这个言论，尤其听取不同的政见。从古人这个所谓子产不毁乡校。另外我们知道，现在天安门广场两边有两个华表，高大的华表，现在人们都以为它是个装饰物，其实古代不是装饰物，在尧舜的时代就是在交通要道就树立这么像今天我们叫做华表的这么东西。当时叫做谤木，就诽谤的谤，那其实就是古代的民主墙，就是让人们在那些地方发表对政府的意见。所以其实在古代中国的那么还是有相当的这个言论，至少不像共产党控制的这么严密。而秦帝国正因为他这个焚书坑儒，对各方面的压制比非常残暴，包括对言论的压制非常残暴，所以二世而亡，都被后人引为历史教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像今天的当局这么压制的言论，那毫无疑问是说到底是也不符合他们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的啊。当然话要说回来呢，有些统治者他热衷的就是这种不准任何人可以挑战、任何人可以批评的这种绝对权利，他喜欢的就是这一套。因此尽管有多少前车之鉴，他依然还是要这么做啊。那过去你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当局那明明他现在所作所为是远远超过了江湖时代那可见呢这些事情呢和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的立场、自己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也有许多人呢，他不相信中共的山东地方当局会做这样的蠢事，不相信他们会如此抹黑中国政府，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山东地方当局在这个事儿上确实让这个中央很难看，让这个中共在世界面前很难看，但是现在也是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啊，这种事儿呢，可能这个多了以后就麻木了。但是我也觉得现在阴谋论太多。这个您做主持也，我说了完我的不易啊，我也说说你的不易。我说两次断播都是你动台，上次是郭文贵事件，郭文贵断播那个事儿，
是
你重彩。然后呢，这个，哎，这个这有人就说是柜台与这个中共勾结。然后这次呢，孙文广断播，又有了抹黑，说呢是柜台要抹黑中共，其实是在抹黑这个美国之音嘛。啊，美国之音怎么有能力操纵山东的警方去抓一个80多岁老教授嘛？这不是荒诞吗？啊，荒诞的事儿还不止于此，啊，抓了老孙没抓老张，啊，也有人在网上质问我说，老张你是不是中共的卧底，啊，为什么抓了他不抓你？这种话呢，就像个月经帖子一样，啊，每过一段就会来。那么这次呢，由于孙广事件就来了一波，我就说这些事儿你们要去问中共啊，你们干嘛来问我呀？不是有一个叫杨巨峰的已经去举报过我，啊，这个你不看我的观点是否切中时弊，偏琢磨要把我送进去，这都是什么人心呐？
嗯，
所以还有像郭文贵，说我每做一场节目收柜台的嘉宾费是$300，其实我只收了一半，另一半哪儿去了？我的老搭档这个和平先生他心知肚明。哎，但是他把郭文贵捧出来以后，这个事儿他就不吭气儿了。到现在隔三差五还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从去年10月，去年9月柜台就已经和所有的嘉宾都解约了。
嗯，
所以我从去年10月开始到现在，我在柜台出节目一直是打一工。
没错，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嗯，
啊啊啊！所以现在等于是收了嘉宾费，有人说你是美分党，哎，这个官家没抓你，又有人说你是5毛，没收钱打义工，那你更是卧底。
嗯，
所以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谢谢。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电话，时间剩下不多了。河南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哎，你好，
请讲，王先生。
喂。啊。我感觉到这些嘉宾你们在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客观的公正的来评论，像姓孙这么一个教授，你回顾一下他的历史，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从解放初期就是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的一个人。
嗯，
他就在想千发百计来找共产党的麻烦，他在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嗯，
所以说这样的人在国内天天在那造谣生事，这样的人如果加入这任期发展下去。
好的，谢谢河南的王先生。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请简单。
嗯，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孙教授孙先生在抓起来的之前，就是早就很久很久了，他就一直是被监控的。
好的，
被监控当中的。
对不起啊，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孙文广事件那个热点话题。孙文广事件表明国际社会不能漠视中国的人权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